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5月2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据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独家报道，中国2010至2012两年间系统的瓦解了美国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活动，抓获18至20名中情局线人，其中至少12人被处决，其他人则被囚禁。这是美国情报界数十年来遭遇的最大挫折，使美国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大倒退。报道引述美国前任及现任官员的话表示，调查人员对这些线人身份泄露的原因仍然没有定论，有人怀疑是中情局有内鬼，但也有人认为是中国黑客入侵了中情局的秘密通信系统，令线人身份败露。报道称，中情局2010年从潜伏中国政府内部的线人中得到大量重要情报，包括政府高层的贪污情况，但情报2010年底开始减少，到2011年初提供情报的人开始消失。随着更多线人遇害，联邦调查局与中情局开始联合调查线人身份泄露的原因，包括调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有人员及重新审视在中国的所有间谍活动。巴西总统特梅尔坚称，尽管由于一段录制的对话看来让他牵涉到一项腐败丑闻，但他不会辞职。特梅尔星期六在向全国讲话时表示，巴西不会因为这起腐败案件而出轨。他说，他将要求巴西最高法院停止针对他的调查，直到能够确认所谓的让他牵连其中的录音没有人被人动过手脚为止。他辩称，那段录音被人造假动过手脚，巴西需要他继续留任，以推动巴西实行经济改革。据最高法院公布的一项法庭文件，巴西总检察长星期五谴责特梅尔腐败并妨碍司法。本周公布的一段音频录音据称显示，特梅尔总统试图减缓或者是终止大规模反腐调查洗车行动之后，巴西总检察长亚诺特提出了这些指控。这段秘密录制的对话最早是由巴西最著名的报纸之一的《环球报》公布的。对话显示，特梅尔同意每月向被关押的前议长库尼亚支付封口费。据自由西藏运动等消息，西藏又有一名年轻僧人星期天自焚身亡，抗议中国政府的高压对藏政策。有消息称，该僧人曾因在微信朋友圈分享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法相而遭拘留十日。消息称，西藏安多扎县22岁的僧人加央洛瑟5月19号早上在人民医院附近自焚，当场身亡。他的遗体被县公安强行运走，家人到县公安局索要遗体遭到拒绝，而当局对当地展开严格管控，有关自焚的更多情况还无法得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大幅度削减很多教育项目，但是会扩大对私人经营公家负担经费的特许学校有好处的项目。本周早些时候，华盛顿邮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基于泄露文件的报道，这份文件的内容类似于初步的预算纲要，是川普政府今年3月推出的小预算方案的内容。华盛顿邮报说，预算草案将削减美国教育部92亿美元的预算，也就是从现在的水平削减 13.6%。 来自叙利亚北部的报告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处决了19名平民，其中包括2名儿童。此前，伊斯兰国从一个据信由美国支持的反圣战战斗人员控制的村庄绑架了这些平民。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川普危机不断，是品德能力还是性格有问题？蔡英文上任一周年该打多少分？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川普不断的出状况，是品德的问题、能力的问题，还是性格有问题？他上任以来的重重危机，有多少是源于他自己行事不当，又有多少是源于党派和理念之争？面对质疑和批评的滔天巨浪，川普还能否翻转局面，有效地领导美国？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还是从刚才我们提到的解雇科米，还有就是泄露这个情报，还有甚至涉嫌司法，所有这些种种加起来，你觉得对川普现在造成的这个打击程度是不是一个毁灭性的？现在甚至有谈到这个弹劾的可能性。那么张先生，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这个在华府有很多人啊，是非常的希望
川普明天就被弹劾掉。
嗯，
这很多人是有这样的愿望。但是啊，这个我不认为这个川普会被弹劾掉。为什么呢？因为刚刚你提到这几件事情，川普在处理的时候的确有些时候做的不是很妥当，但是这个呢是跟他的经验不足有关，他毕竟是一个政治新手，不会对他的这个政府造成，对他个人或者政府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件事情里边唯独可能会涉及刑责的，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妨碍司法，就是他告诉科米能不能放这个佛林一把，我已经把他解雇了，你要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即使这样，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川普白宫已经否认，但是真有这样的事情，他也没有刑责，刑责还不仅看犯刑，还要看犯意。如果他只是佛林是他的老朋友，当年是军方最早支持他的人，那今天他有难，为了给他减轻麻烦，这个拉他一把帮他一把，这个人之常情，没有这个刑事的问题。如果他知道调查下去可以查出他真的跟俄国有一腿，这样的情形下他去干预，那可能就有刑责。所以我不认为他真的跟俄国有一腿，他只是想帮帮朋友，处理问题不当，他不太会处理这些事情，因为他是新手。至于刑责不可能，毁灭性打击更不可能。
好的，听听魏碧洲先生您的分析。
到今天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哈，一个是政策面，政策面基本上我觉得川普到目前为止基本是维持他在竞选的时候所做的一些承诺。他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这个方面，这个问题是说他完完全全就受到了华盛顿圈内和各种不同方面的攻击，这个是作为一个总统或者一个新人到了一个华盛顿圈里头必然要接受的洗礼。而川普显然在这方面的洗礼接受的程度非常能力非常低，他应对的能力也非常低，他的团队也非常非常差。这个主要就是源于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在这边攻击他，主流媒体完全不接受他，共和党里面的体制派的人还在排斥他，所以川普基本上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来辅佐这个人。那他自己本身的缺陷啊，本身个性也好，或者是过去行事的作风，从商人的角度来看的行事作风，造成他今天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跟现存的华盛顿体制相磨合。这个磨合到现在为止显然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在制度上，在整个政策上面川普并没有出现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看说今天到这一步，可以说这种外面的攻击跟批评是甚至于到现在已经任命的所谓特别检察官，这些情况是川普自己造成的。他现在怎么样能够解除这个局，这还要靠他自己。他如果继续在犯错，继续在这个言辞上也好，或者是在这种体制上里头在犯错的话，那他的这个伤口会越来越大。您刚刚提到说有没有办法做下去，现在所提出来的这个情况是说他整个团队都已经士气非常低了。那么这些人如果离开的话，没有人再愿意跑来帮川普做事，所以以后帮川普做事这个团队将是素质越来越低，会越来越差，甚至变成一帮子应声虫。这样子的话， 那么川普的治国能力，他带领团队的治国能力跟国会协调的能力只会越来越差。那这样子的话，对川普在总统在历史上来讲，绝对是川普的一个致命伤。
嗯，好的，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前两天有一篇这个社评的评论说，当世界被一个幼稚鬼所领导，那么其中对川普的这个个性和他的无能大加这个鞭笞哈，那么这个其实也代表很多主流媒体的看法。那么我想问问程晓农先生，您认为川普上任以来种种的失误和麻烦，是否都是和一个所谓的像《纽约时报》说一个幼稚的个性，一种自大狂的幼稚个性有关？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不认为《纽约时报》的说法正确的，相反是错误的。为什么？Trump 是纽约这个政治圈和行政部门圈的一个圈外人，那么现在是踏入了圈内人的世界。刚才国华也谈到了，就是圈外人当总统，他是不是第一个人？里根以前也是圈外人进去的，但是圈外人进去以后遇到圈内的强烈抵制，这个川普是第一回。
嗯，
而圈内的抵制其实来自于民主党和像《纽约时报》这样子为民主党充当喉舌的媒体。圈外人进入这个圈子最大的好处就是他有可能突破这个圈子里已有的种种这个搂规旧习，能够这个突破其中的各种既得利益圈，而不受这些圈子的牵扯，能够有所突破有所革新。那么坏处就在于这个圈内的人经常会抓住他的毛病，因为你是圈外人，你就不可能所谓的老练圆滑。
嗯，
所以《纽约时报》说他是幼稚，但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民主党和这个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民主党媒体本身也有相当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一直是采取一种特别是媒体背离他的新闻主义原则，充当党派喉舌。
嗯，好的，
这个角色并不光彩。
嗯，好的，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川普是川外人，我觉得现在发生的这个麻烦不断、危机不断呢，既有他的个性使然，也有就是说他是个他的竞选的时候就是一个反体制、反建制派而著称，那么自然会受到体制内建制派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反川普势力的抵制或者抵触。媒体从选举到现在他完全没有改善，竞选的时候媒体就是他的这个大敌，那当时有理念的不同，因为媒体是一个传统的政治正确的这么一个格局，而他是以反政治正确而自居的。那么上任以后仍然没有改善跟媒体的关系，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刚才小龙提到里根虽然是个川外人，但是里根跟媒体的关系非常的融洽，尤其是上任之后里根是非常的老道的跟媒体打交道，成为媒体最受欢迎的总统。但是看到川普上任以来好像无意改善跟主流媒体的关系，甚至继续的抨击主流媒体，很多这个会谈会见反而把媒体排除在外。这个排除在外的做法呢，一个是有违美国的新闻自由，再一个反而呢起了反效果。比如说他这次跟俄罗斯外长和大使的会见把媒体排除在外，但是媒体就反而千方百计去打听究竟谈了什么，说起了反效果。那么他的处理手法来说呢比较粗糙这个鲁莽，而且是显得相当的这个草率，就像这次炒掉科米，说这个在外交场合或者在媒体前面频频说错话容易产生一个诚信危机。
嗯，
所以我觉得川普不仅仅是一个门外汉的问题，当然他受到了这个体制内和主流媒体的抵制，这双重因素加在一起是今天的困难所在。
嗯，好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虽然川普的言行被很多的媒体攻击或者质疑，但是他的基本盘就是他最强硬的支持者基本上还是支持他。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意见，你觉得从川普的这个行为方式来看，上任以后他真的是不是有一个改革的理念，或者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改革的蓝图？那么这个蓝图到底是什么？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谈理念谈蓝图可能都太大。
嗯，
但是这个川普到华府来是想做一点事情。这个川普虽然麻烦很多，这个受到的攻击很多，受到的掣肘也很多，但是他对选民的这些承诺他都一一在做，哪怕形势很困难他都在做。这个美国沉默的大多数，他的基本盘一点都没有动，大家还是在支持他。我记得这个希拉里在这个败选之后的这个演说中讲过，他呼吁美国能够给川普一个机会。其实川普到了华府以后没有人给他机会，从第一天起大家都在用放大镜用显微镜来看他做了什么没做了什么，哪些做错哪些做的不好。可是忘了一条，这个一个新人进入华府你需要去慢慢扶持， 川普是有问题，他的问题不在于，我觉得不在于他的品格有问题，而是他的手法有问题。他没有任何的行政经验。刚刚这个刚刚小龙讲到这个里根，里根当过州长啊，
对，
当州长他也是一个从政的经历啊，对不对？但是这个川普完全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在白宫，他完全是以一个 CEO 的这个方式在处理国事，处理他的团队，所以就带来了一些问题，包括刚刚炒科米。包括说他不应该炒科米，我觉得炒科米没有问题，他就是炒的方式有点问题。而且他今天敢去炒科米，说明他这个人是想做事、想改革的。我们知道，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虽然他在司法部副部长之下，这个层级并不高，但是权力和影响力非常大。
对，
他在美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总统敢轻易的去炒一个联邦调查局局长。川普需要适应华盛顿，华盛顿也需要适应他。
好的，魏比周先生，我们知道川普最近在几次讲话里面都在媒体表示，他说他最近这个所谓通俄门完全是一个猎巫行动，就是对他种种的这个调查，种种的这个关于跟俄国的关系上有非常多的爆料。那么这个美国的媒体成天，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已经成为种种爆料，基本上每天都要爆出新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感到川普似乎会被这个很重的敌意所包围。那么你觉得川普自己所说，他说他觉得他是在历史上受到最不公平对待的一个总统，那么您对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他的确是受到相当不公平的对待。主流媒体从华盛顿邮报一直到 CNN 到这个纽约时报等等，要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些刚刚这个罗华兄提到选前就对他非常不利。我们看到有任何人检讨，在媒体界有检讨，有任何总编辑或者是采访主任为这个事情下台来负责吗？没有。所以相同的一批人在选前误判误测整个美国的民意的形势下，同一批人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们今天上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到哪一家媒体或哪一家电视台到这个所谓几个关键州，包括 Ohio、 Wisconsin、宾州这几个州，实地到这些支持川普这边人去看看他的基本盘，对他到底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批评，几乎没有。我再回来再讲到说刚刚这个所谓开除科米的事情，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这个体制上来讲，他的业务是他是受这个司法部副部长是他的管辖的业务在里头的，所以如果说要动这个司法部长的话，你必须要有这要动这个那个 FBI 的这个局长的话，你必须要有这个副部长主管他的这个副部长来同意。在选前的时候，川普已经非常清楚，这个科米是一个政治性人物，他是见风转舵型的政治人物，因为明明白白的这个史莱利在电邮门上已经犯下大错，这个错而且是属于刑事错，但是他并没有追踪他，并没有追究他，所以川普心里很清楚，科米是在 play 一个政治角色，所以这个东西他一直记在心里头。很多人说川普上任第一天就可以把科米干掉，可是他没有做。他没有做的原因不是说他没有胆量做，而是在制度上他一直没有做。为什么没有做？因为司法部的副部长一直没有到位。等这个 Rosenthal 在到位，五月初到位的时候，在第二个礼拜，川普就找他来谈话，说我现在全部把他弄掉，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你提供一个给我的建议书。这个 Rosenthal 当然了解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从体制上来讲，他知道科米在办这个史莱利案子的时候，并没有依法在办这个案子，从体制上超越很多，包括克林顿总统跟这个前这个司法部长这个 Lorinta 两个私下见面所产生的这些影响等等，所以这位现在的副部长 Rosenthal 他非常了解，这个在体制上科米的确也不对，所以他可以建议这个川普要把这个 fire 掉。所以从体制上来讲说，川普是忍了又忍，一直忍到忍这个司法部副部长人事抵定之后，他再从体制上来这个除掉这个科米，因为他了解科米这边对他来讲是的确不公平的，因此从这个那刚刚提到这个通俄门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点证据来证明这个川普的团队跟这个俄罗斯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到现在都没有，所以现在来调查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会调查什么东西，因为你要个具体的罪证来调查，到现在是没有罪证来调查这个事情，所以川普说这是一个猎巫行动。
好的，再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很多人对于川普，因为他有时候说话也有反复，或者是说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很多人对他的批评呢，就认为他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政令或者政治改革的理念，或者是说对于施政的理念都根本就不清楚。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川普他到底对于治理美国有哪些最基本的这个信念，或者是说还是说根本就没有，只是平时这个口说无凭的这种状况，那么您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奥巴马留给了我们太多的理念，太多的意识形态导向的空洞的口号，而把美国拖入了很多的麻烦。 比方奥巴马引入了大批的非洲的这个经济移民，比方从他的老家肯尼亚，这些人到底是难民吗？不是，肯尼亚并没有发生任何灾难，甚至在去年的大选当中有部分人还获得了选投票的机会。那么川普现在他并没有像奥巴马那样用一套完整的这个意识形态化的理念来推导他，推动他的整个这个行政工作，相反他是用一项一项具体的政策来破解这些理念，因为这些理念包装得很漂亮。州的左翼思潮除了哈贝马斯一个人以外，其他的特别是法国的这些著名的左派思想家们面对现在欧洲的局势一声不吭，说明他们心里明白他们这套理念问题很大。美国现在不缺理念，美国缺的是改变奥巴马政策的方向啊。川普现在正在做主流媒体报道偏向的问题。确实有一家媒体，那就是《纽约时报》，它的发行人小 Southbury 在去年总统大选后第三天曾经给他的订户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明确说明我们要重新献身于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这句话很微妙，仔细解读的话，他的意思是说他们曾经在大选期间背离了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他的这个誓言兑现了没有。目前看来并没有兑现，也就是说他成了忽悠。我们谈到通俄门、泄密门、录音门，这个在中国的媒体上吵得也很凶，其实这三个门就是一个门，就是通俄门。川普是不是和俄罗斯串通起来，像民主党和民主党所属的媒体那样子是串通起来干扰美国总统大选？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三个门就一体性的、一次性的迎刃而解。
好的，陈伯固先生，
关于这个提到这个泄密啊，其实在一层泄密之外还有另一层泄密，媒体是怎么得到一些消息的？比如说当时的福林，迈克尔福林首任安全顾问，在他上任前还是一个平民，他跟俄罗斯大使通了电话，在电话中提到了美国该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问题，媒体很快获知，后来导致了福林上台之后就下台。那显然当时的情报部门泄密了，情报部门在监控俄罗斯大使的谈话的时候，可能无意间听到了福林跟俄罗斯大使的谈话，情报部门给媒体泄密。同样这次川普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我刚才说他做得很笨拙，就是刚刚炒掉科米，第二天就会见俄罗斯的外长和大使，给人感到一个迫不及待的感觉。结果他会见的时候记者已经排除在外，但是为什么给泄密了呢？那是因为他会见完了之后，他吩咐负责外交和亚太事务的一个助理给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打电话通报，说川普总统跟俄罗斯这个提到了什么，其中分享了一些情报，那么有可能对情报员构成什么危害，叫那个情报部门防范。但是很快记者就获得了这一点，也是情报部门内部告诉了记者。也就是说这个中央情报局和这个国家安全局是体制的一部分，由于川普反体制反建制派，同样体制内建制派的就反川普，说这一层泄密在美国究竟有没有法律问题，我不得而知。那么刚才另外它还有一个天敌，就是媒体。那刚才说了《纽约时报》，我想说《纽约时报》几乎所有的报道在川普的问题上都是偏颇的，都是不公正的。提到当时质疑一中政策，《纽约时报》一起说他是幼稚、不懂历史、不懂什么。后来川普回到一中政策的时候，《纽约时报》又用了一个标题说他向北京低头，就他这也错那也错，完全《纽约时报》不提一个过程，就是北京和习近平做了怎样的妥协和让步之后才换取了川普回到一中原则。纽约时报在提到川普处理比如说首批跟中国的贸易谈判的时候，结果用了个标题叫做首次贸易谈判中国险胜，结果一看内容是什么呢，是中国做了一些让步，但是没有做大幅度的让步，是因为川普用朝核问题来交换，应该说川普险胜却说成中国险胜，说川普是什么都是错的。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媒体和体制两面夹攻、内外掣肘的情况，可以说川普非常艰难，通俄门将成为川普执政如影随形的一个重大麻烦。没有一个总统有这么倒霉，在竞选期间的问题带到了白宫而一直纠缠他，而这个问题，但如果说有一种可能说当时确实跟俄罗斯有一些默契或者沟通来去进攻那个民主党的网站的话，那这个选举的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我觉得这个麻烦还不能低估。
我想那么我们大家再看一看川普的种种争议让他和共和党之间关系，那民主党是一定要打他，这是肯定的，民主党不停的攻击他。那么共和党本身现在因为川普的争议很多，也在慢慢的好像似乎要跟他保持距离。我就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种种争议不断的情况，川普有很多重大的议题，比如说 健保法案的东西还没有完，在这样的情况他还能不能有效的和共和党合作推出一些代表共和党理念或者保守派理念的重大的这个议题？
我觉得他有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中间啊，很多人本来跟川普就不同心同德，而且我想有些人可能嘴上不说，心里可能并不看得上他，并不看得起他，就他从哪里来，他怎么能选总统，能不能选上总统，没有人想到。但是选完了以后，面对政治现实，你国会想要推案子，国会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对，
他要立法，但是最后没有总统的配合你就做不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呢，在有些事情上这个国会感到这个受到川普的牵制，感到有些尴尬，有些为难，我觉得这是暂时的，这个慢慢的他们相互要相互适应。这个共和党在国会他一定要做事情，他一定需要这个总统的配合，而且这个目前共和党在两院都是多数，他本来是有这个条件去推很多东西的，我相信过了这个风头以后啊，他们还是可以去合作。还有一点，这个现在这个媒体把川普这个描这么黑，有些共和党人他还要想到我回到选区我要去选举啊，我的选民不了解真相，所以有些时候他要跟这个川普保持距离，
对，
不是因为他真的不喜欢这个人，而是政治现实的考量，他要选举。
嗯，好的，听听魏必洲先生的看法。
对，当然今天这个整个局面啊，对我们所有这些对于在民主过程中的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哈。我们看到民主这个行政三权，这个司法跟这个立法各方面不同的角力，加上媒体在里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心跟观察跟学习的整个过程。过了这一出之后，以后还会有，不过今天我们刚好适逢其会。我这边要提的是说，国会负有很大的责任，我们这边要严厉的谴责现在的共和党的这两个国会领袖。你现在刚刚那个国华兄提到这个所谓健保法案，这个健保法案现在已经送到众院，众院也通过了，他下一步应该送到参院，可是昨天跟今天的消息出来是什么？这个案子还没有送过去，没有送过去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众院版跟参院的版里头，参院版现在还没有完全出来，可是众院版必须要修到一个程度，使得参院版容易更容易通过。再加上到目前为止，这个所谓 GBO 就是这个国会的这个审计处还没有把这整个这个众院版这个法案的成本算出来，所以这个案子现在就躺在这边的结果是什么呢？等这个案子等这个成本算出来之后，如果跟现在这个案子如果草案不合的话，还要重新修这个案子，修完这个案子之后呢，还要再重新投票，所以众院版还要再重新投票。那这种情况下，那川普好不容易大家这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来把这个案子通过了，现在居然要重新投过，重新再来投票通过。你可以想见，这个在国会的立法力量来讲的话，众院要负很大的责任，他根本没有好好在看住这个案子，也没有盯住这个案子，所以更不要讲说这个案子到了参院之后会怎么样。所以尽管今天川普做了很多对选民的承诺的事情，他现在行政上可以做出他各种裁量的东西，可以进行他要做的事情，可是如果这个国会不配合的话，那么未来的政事就非常非常难推动。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也要考验大家在2018年的大家自己看住自己的地盘。如果2018年之前你没有任何政绩交出来的话，那你看是用川普策动选民来修理这些共和党议员呢，还是共和党议员倒过来反扑川普？那这个是共和党里面自己本身的一个问题。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现在有些共和党已经在担心明年中期选举的事情，那么如果跟川普走得太近，那么会不会影响自己的这个前景？那么很多人觉得现在川普是共和党的一个负资产，而不是一个正资产。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的共和党的议员显然是短视的。现在很显然，民主党以及民主党所属的媒体，他们这样采用抹黑战略，基本的目的其实不是弹劾川普总统，因为他们知道弹劾很难成功。为什么呢？美国从20世纪到今天100多年的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弹劾总统的、通过国会弹劾的，只有克林顿。弹劾他的罪名是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那么即便如此，当时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仍然否决了众议院的这个弹劾，认定克林顿无罪。那么今天川普所面临的情况，无所谓的通俄门是这个刚才讲的三个门的核心，而通俄门的要件就是川普是否叛国，不够叛国罪就不够弹劾。 实际上我相信大概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叛国的程度，就是要达到这个国会定义的叛国，因为这个叛国的定义必须由国会来判断，国会提出，即便是有人提出弹劾案，在众议院恐怕就很难通过，到了参议院可能也未必能通过，所以实际上弹劾是不成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在忙活什么？主流媒体在跟着这个起什么哄？原因很简单，他们要夺回地盘，这就是共和党那些议员们现在焦虑的地方。
嗯，
就民主党希望通过这一轮抹黑，然后打掉川普的士气，让他这个执政无力，同时让他疲于奔命地应付这些抹黑。
嗯，
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民主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当中捞回他的席位，争取在国会重新成为多数。这个算盘能不能成功，其实就看共和党的议员们怎么去理解眼前的国会山的斗争和媒体的这个动向。如果他们理解不大，去迎合民主党，那他们干脆退出共和党，加入民主党算。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想这个如果川普今天的所作所为啊，放到习近平身上，放到这个普京身上，根本就不是问题。什么炒掉联邦调查局长也好，这个对媒体大声咆哮也好，把媒体排除在外也好，在习近平和普京看来，那是有魄力的表现。如果他们做，那会被赞扬。但是川普之所以这么受到批评，因为美国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大国，这个监督体制啊非常的完善，说川普的所有的言行都会受到监督和制衡。那么这次我们看到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了一句话，对这件事，他说。那些散布反俄罗斯口号的人不知道对他们的国家就对美国造成了什么伤害，他们是一群蠢货。这句话就是我想起了当年毛泽东说的话。毛泽东对尼克松很有好感，当他听到水门事件发生之后，他就非常不解地在中南海对这个美国客人和周围的中国同僚说，他说我非常不理解，作为一个总统为什么不能去窃听别人呢？说独裁者的想法往往跟民主国家完全相反。说这件事情通过门这件事情啊，这个发酵啊，也可以看到中共是最大的赢家。因为这一次一些资料显示，在竞选期间，可能川普阵营跟俄罗斯啊一共有18次的私下接触，其中就提到了这个俄罗斯跟美国合作联合对付这个中共的问题，中国的问题。那就当初我提到的，有这个川普有联俄自中或者联俄抗共、联俄抗中这么战略企图。那么现在显然由于这个俄罗斯黑客事件受到了这个拖延，受到了这个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中共火中取栗成了最大的赢家。这个美俄这个事情闹得越大，这个中共来说越有利。也就是可以看到为什么这几个月来美中关系的改善赶在了美国关系改善前，而美国关系的改善是遥遥无期。通俄门之所以我说是要纠缠这个他下去呢，因为如果川普认为他没有必要，他不在乎这个问题，他没必要炒掉科米，因为科米本身是一个争议性人物。科米在去年选举前先调查克林顿电邮门，调查了之后第一次得出结论说不起诉，没有明显违法。结果到投票前10天又宣布重启调查，所以发现了新的证据，结果给选举投下一个变数。后来又在投票前的一天11月7号又宣布说对维持对克林顿的不起诉，但是民主党和克林顿的支持都认为他是罪魁祸首，认为他是压垮克林顿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他在克林顿里边非常不受欢迎。但是当时克林顿阵营就质疑他，为什么你不调查这俄罗斯黑客入侵民主党网站，不调查这个一个传闻就是川普阵营跟俄罗斯的一个联通，他完全是不知可否，也不闻不问。但是到了川普上任之后，他却启动了这个调查，给人的感觉科米这个人好像很不识相，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像这个要一个类举不避亲的样子。说科米本身具有争议性，在这样的争议性下，他对川普来说是算双刃剑，在选举中可以说帮了川普的大忙，选举后又给川普造成了很大的困境。
嗯，好，最后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想请各位就非常简短的点评一下，每位大概30秒钟时间，就是我们知道川普在国内的问题不断哈，让他这个后院不断起火，那么是不是也会限制他未来几年在外交上的作为？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您来先谈一谈，30秒钟时间。
我觉得就这个川普这次马上就要出访，首次啊，这个出访中东啊、欧洲，这个我觉得他在国内的这些麻烦。国际上可能这个感受没有那么强烈，有些议题上可能会比较有想法，比如说经济啊、贸易啊、退出 TPP 啊，这些呢这个对国外的一些国家一些政府是有冲击有影响。 但是对他这个所谓的通幽门的调查，什么这个开除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这些事情，这些内政啊，这个外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川普有一点，他现在啊，这个在世界上不是没有朋友。我们看到至少这个习近平是成了他的朋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是他的朋友，
连沙特阿拉伯也非常欢迎他，
对，沙特阿拉伯也是他的朋友，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普京也是他的朋友啊，对不对？不管有没有通过去，反正是他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他在这个国外啊，其实日子可能更好过一些。
嗯，好，听听魏比周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川普总统在外交方面的发挥还有多大的空间？30秒，
我觉得他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你还是非常大。你看他昨天已经通知国会，他准备要启动这个 NAFTA 的谈判，所以这基本上是说他要做，我就是要做就是了。你只是现在媒体没有强化报道就是了。不要注意到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放眼看国际上，哪一个国家重要的国家现在的在位者哪一个不是强手？普京是一个强人，连那个菲律宾都是个强人，习近平更不必说了，印度的也是个强人。几乎你能点上名的这几个重要几个国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强人，没有人要认输的，没有人要退位的。所以为什么美国代表美国的这个川普要在别的国家来示弱呢？所以在这个整个国际上博弈来讲，川普基本上是代表美国的利益出发。当然他有世界性的责任，可是他面对其他国家的强势国家、强势的强人领导的东西，他不能够认输，他也不能做出让美国利益受损的东西。而且他会将会还会继续承诺美国在海外以前所继续所做的这些牺牲与承诺。
而且他更厉害的一点，他还会借力打力。比如说他跑去跟这个习近平称兄道弟一番，然后习近平帮他处理这个朝核
问
题，
对，
他对不对？所以这个他跟这个俄罗斯的外长确实是好像说了一点机密，但是俄罗斯承诺跑去打击这个伊斯兰国，这个对他来说这叫无本
万利。
万利，
对，好的，陈晓东先生，30秒钟时间。
好，其实这次所谓的泄密门。川普在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谈话的时候并没有泄露这个消息来源，谁泄露的？美国的主流媒体，他们为了打击川普明确点出来消息来源来自于以色列的情报机构。
嗯，
所以实际上泄密者是美国的媒体。
对，
那么刚才破空也点到了，而真正泄密者是美国的情报机构。
嗯，好的。
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以色列会不会报复，我认为是不会。原因很简单，以色列曾经多次违反对美国的承诺，把美国给他的军事武器偷卖给美国的对手国，比方讲中国，所以以色列也欠美国太多，他不会较真儿。
我今天早上听到美国的公共电视在采访以色列大使，那么他说这个事情不会在任何程度上影响美中关系，因为美国是以色列最重视的这个盟友。好，最后陈伯公先生30秒钟时间。
我觉得这个川普在国内的麻烦已经成了整个世界的一个悬念。川普应该吸取两个人的教训，一个是埃及首任民选总统穆尔西，他当然虽然是民选，但是没有处理好跟体制内的关系，这个警察不听使唤，最后他这个被军人又推翻政变，而且埃及又回到了军人复辟的朝代。还有一个教训就是台湾的前总统陈水扁，由于他当选之后首次政党轮替，这个体制内几乎都是蓝营的人，由于他当时没有处理好那种关系，受到蓝营的一直的痛恨，最后下场非常不妙。说川普应该说在商业上很老道，但政治上确实还是比较幼稚，不管他说话做事的风格都，我给他的感觉是太笨拙，就是很多话都不该说，说了之后不应该去再去修正，然后前后不一等等，都给人造成一个好像他在说假话一样。究竟事实怎么样，当然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但是我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川普的经历和作为受到了大大的牵制。
嗯，好的，有关川普总统的这个麻烦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另外一位总统，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1周年到底做得怎样。转眼之间，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已经1年了。在1年前的就职演说中，蔡英文总统表示要以谦卑、谦卑再谦卑的姿态领导一个倾听人民声音的政府，打动了成千上万台湾和大陆民众的心。1年之后，让我们来回顾和点评蔡英文政府在内政、外交和两岸关系方面最大的成就和败笔是什么。以高人气当选之后，民意支持度大幅度滑坡，是不是台湾总统的宿命？好，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魏必周先生来给我们简短的评论一下蔡英文上台1周年，在您看来最大的成绩和败笔分别是什么？你觉得总体而言您跟他打多少分？
我大概觉得大概60分勉强吧。
嗯，
因为在这过去1年来哈，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毫无建树，提出很多很多这个新的看法跟新的这个说法， 但是在直接执行上跟这个实际的履行上来讲，都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并不见得是来自所谓这个蓝营的本身的这个抵触，而是这些所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跟人民的生活、跟人民的意愿是有抵触的。
嗯，
所以在推动上面有很大的问题，再加上整个计划、整个这个方案的思虑完全不够周全。你譬如讲这个前瞻计划来讲，这前瞻计划里头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东西了，其中例如一个包括做轻轨的事情来讲，大家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分赃性的，让地方建设的这个绿营所在的这个县市长能够有预算可以消化，而实际上对于台湾解决台湾乡村这个乡村之间的这个交通来讲，并没有前瞻性的做法，而只是撒钱而已。所以很多这些东西讲实在话，在推动的时候并没有完完全全的这个经过这个深思熟虑。
嗯，
当然有他，当然这个绿营有绿营说，当然在最重要的问题两岸关系方面来讲，基本上是没有进展。可是这个没有进展的本身倒过来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大陆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蔡英文的这样子的动作，或者对民进党这样的动作，还基本上是保留观望的态度。
嗯，
那么民进党也知道，在今天这个民进党所这个蔡英文所提出的这个520的就职520周年的这个检讨中间，刚刚您提到的几件事情，他提到了五件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是讲到我们注意到这个用词哈，他其中有一项是说健全促进区域的和平跟两岸的这个关系。
嗯，
所以区域他把两岸关系跟区域和平是摆在一起来谈的啊。那么这个就已经显示一个民进党自己本身的一个地位问题了，一个看法问题。
好的。
同时，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他用的还是两岸两个字。所以在这里头，我觉得这里头还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空间。嗯，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详细讨论两岸关系。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对于蔡英文的政绩和这个败笔，您的看法，您觉得最大的败笔和成就是什么？
我觉得蔡英文上任一年呢，做得不错，成绩不俗。这个在经济方面有很好的成长。过去这一个季度啊，成长了2.56%，对台湾这个发展力很不容易，超出了这个彭博新闻社的估计的2.4%以下。另外综合指标的话是2.93%。过去四个季度一年，这个经济一直在成长，但有一些季度是属于马英九时代。另外呢，股市从他上任以来一直节节上扬，从8000点一直达到10000点左右。我看那个曲线，一年全部是上扬的曲线。另外就是说这个出口在增长，包括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都在增长。这个以前这个马时代结束的时候，这个对大陆出口是下降了，那么现在它就反过来增长了10%。那么另外对东南亚的贸易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其中就是游客，由于大陆游客减少，大陆游客在去年2016年减少了1/3，但是台湾整体的游客却显著增加，达到了历史性的一高点，1000多万人那个旅游台湾，其中主要的来源是东南亚国家，另外欧美日本韩国的游客保持了平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台湾经济的整体面是健康的，但是我觉得它最大的做的还不太好的就是台湾青年人的收入没有提高，这会是一个大问题。总的来说，我认为蔡英文过去这一年他的整体的表现，我给他打80分还是不错。嗯，
好，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80分太高了，我最多跟毕周这个先生一样，我觉得他最多60分。为什么给他60分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观察的重点啊还是两岸关系。我觉得对蔡英文来讲，成也两岸，败也两岸。为什么呢？因为两岸关系确实是停滞了，因为这个他不承认九二共识嘛，那大陆还在观望，所以这个很多关系就断掉了。可是他并没有这个增加这个紧张，并没有形成这个剑拔弩张的这个情形。不像在阿扁年代，那个时候真的是有危险，也不像在这个李登辉年代，96年的台海危机。所以这个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基本上是维持着。所以我觉得这既是他的败笔，也是他的一个成就。内政方面呢，这刚刚破空讲了很多数字啊。我记得这个过去啊，这个民进党也好，这个蔡英文也好，一直指责这个马英九是一个数字控，靠数字来说话，靠数字来表达政绩。其实现在这个蔡英文执政一周年的时候，这个民进党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个靠数字来展现他的这个政绩啊。其实你去看一看，你问问台湾的民众，民众没有感觉不到这个什么经济的成长啊，这个未来的希望啊，特别是年轻人。其实帮助这个蔡英文这个当选的有很多很多是这些年轻的世代，但是他们今天还是很困难。我觉得这个这一年来啊，这个民调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蔡英文就职的时候，这个 对他这个赞成的赞同他的这个比例是52%，那今天已经跌到了30%，所以说一年之内他已经掉了22%的支持率。
嗯，好，陈晓东先生。
我接着国华刚才的说，就是确实台湾民调资料显示呢，这个对他的满意度下降，但是支持他继续执政的比例还是50%多，和他当年支持他当选的比例是一样的，没有变。那么我想说呢，如果评价蔡英文这一年，他最大的成就是推动了年金改革，政策施政上我没有看出来什么明显的败笔，所以我还是打80分，和破空一样。我想国内很大陆人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所谓的台湾的年金改革的实质，实质就是动所谓台湾讲的18%，这个东西在台湾人人都知道，但是大陆人很多不知道。18%这个意思是日文的 percento， 就是英文的百分比，它指的是在台湾58年的时候土地改革刚完成，农民和城市居民都有土地，但是呢军公教人员没有土地，随后随着经济起飞，这个农民的财富会随着这个土地增值而不断的增加，而这个军公教人员将来靠退休以后微薄的退休金就没有办法保持同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当时给了他们一个优惠利率，就是你们退休金的储蓄每年利率18%，5年翻一番。但是这个做法当时体现社会公正，到了今天就是违背破坏社会公正。原因很简单，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台湾经济已经完全变了，今天实际上在整个台湾的财政的资金用于社保的这部分资金即将面临破产的局面下，如果继续给军公教人员长期永久性保持这个特殊的优惠利率，实际上变成一种特权福利，违背社会公正。蔡英文敢推动这件事本身，当然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军公教人员里会引起很大的抵制，但是它是体现了社会公正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成功。
嗯，好的，我想听听魏必周先生有几位听众的观众的这个评论，还有一位叫做 Steve 省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扁马蔡三位民选总统一代不如一代，那么他说台湾的体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们确实也注意到刚才魏必张国华先生提到当选的是高民意，但是后来民意滑坡，这是几位总统的共同的宿命。那么还有一位叫做王坚军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高票当选低票执政，这是民主国家的通病，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台湾是不是就是很难做，不管你是以多大的这个民意当选，最后都会面临一些牵扯不清的问题，你觉得这中间的这个症结是什么？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基本上就是个民主的运作，你用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票数当选，你基本上就是面对执政下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我觉得民意的高高低低，基本上小英之前自己也说了，他不是为民意做总统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想要推动改革的总统来讲，他应该是不会在一开始太在意这个民意。虽然民意反映出对他执政的方式，事实上话说回来，我们对民意的这个测选哈，这个问卷也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体制国家的必然现象。我们也很高兴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民主体制，能够在4年就能够重新换掉一个政府，换掉一个民意，让这个最新的民意能够体现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国家或者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永远是健康的，永远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所以我觉得4年也好，或者是6年也好，来换一次整个执政的团队，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国家正常的现象。你千万不要把它想成说我们要一步到位啊，要什么弄完，然后对不能够一步到位，我们产生批评，产生怨怼，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民主就是一个多数决，大家互相来摩擦，互相来融合东西。不过我想对那个年金的事情，我必须提一下。刚刚大家提到的，讲实在话，年金是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对这个最社会上台湾目前社会上最弱势的一群人下手，因为这个所谓拿到18%年金的人，基本上都是早年的军公教人员，他们的退休金存在银行所能生的利息其实是非常之少， 所以要把这些人哈，这些在刚刚提到这么多年前，他们这些人的钱如果能够要用到这个所谓政府的预算来支付他们的这些退休生活的话，我觉得非常之少。但是年金的改革，我可以赞成这个方向，但是要用18%这个来做借口的，我觉得这对早年那在这个军公教体系里头替政府做事的人是一个相当不公平的一个做法。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看到大陆的媒体的报道，有关台湾的问题，也是确实给人造成的印象，至少就是蔡英文现在民意低迷，那么台湾的政党呢也是就是内斗，然后造成这个经济或者政治上停摆，经济上停滞，然后政治上也停摆。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台湾的现状是不是确实如此？有那么糟糕吗？
刚才有个观众提到说民主社会的通病，那个两个字不对，应该民主社会的常态。蔡英文现在民调低迷，跟他当选的时候相比，第一个是蜜月期已过，再一个台湾是一个蓝绿这个有两派的这么一个社会，多元化的社会。那么蓝营对他不满，因为蓝营是反对党，当然对他持批评态度。况且蓝营着重于两岸，由于蔡英文跟九二共识保持距离，当然蓝营人士很失望，这可以理解。另外蔡英文绿营人士也批评蔡英文，因为绿营人士尤其是深绿人士希望推动像台湾独立、台湾公投这些议题，但是身为总统的蔡英文，尤其中华民国总统的蔡英文，他目前在现在的国际条件下做不到，他没法做到，因此让深绿人士很失望。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蔡英文为什么，我觉得他并不是什么一代比一代差，他比陈水扁、马英九都做得好，过去一年是因为稳健中道。比如说他用这个绿营人士抱怨，他说他用老蓝蓝来执政，老蓝蓝就是老人蓝营的人，男人来执政，其实这个保持了政局的平稳和畅顺。因为我刚才提到了个莫尔西和陈水扁的教训，就是没有处理好跟体制内或者事务官这么一个关系。你比如他任用的林权实际上是个经济专家，陈水扁是在做过，虽然是蓝营出自蓝营，但陈水扁是在做过财政部长，这个人也很稳健。而蔡英文本身既学法律也学经济，跟那个陈水扁和马英九都学法律，这不太一样。还有他对两岸也是一个稳健的态度，他当年参与过两岸之间的谈判，那么他处理两岸是他两边都不靠，一个是不靠近九二共识，他不会承认国民党那个九二共识，这个在另外一个他也不会说是推动这个缉毒这么一个议题，他是一个平稳的处理两岸关系。我们看到大陆方面当时习近平说过什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是现在根本没有这回事，也就说归说而已。就大陆方面对台湾虽然小动作不断，比如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不邀请台湾等等，小动作不断，但总体来说大陆还是比较克制的。两岸之间化解了很多危机，包括今年一月初川菜通话之后，大陆的那个辽宁舰航空母舰穿越这个台湾海峡，最后都得到了一个和平的化解。说蔡英文这种中道这种稳健非常符合两岸的状态，我觉得他处理的很不错。
嗯，好的，我想我们现在因为时间不多，从外交方面谈一下。那么我们知道张国华先生在外交方面，这个川普当选总统以后呢，曾经打破历史常规和蔡英文通话，但是美中关系改善以后呢，川普又回到这个一中的这个立场。我想问一下，就川普把这个台湾当筹码的做法，你觉得最后对蔡英文的这个外交是造成打击，还是说给他带来机遇？你觉得是帮助还是伤害对他而言？
如果川普是把台湾当作筹码好来跟大陆谈判的话，我相信这个对蔡英文是严重的打击。我不认为他接了蔡英文一个电话就是把台湾要去当筹码，但是作为一个商人，他在对中国的这个关系上会把一些这个他政策的要素拿出来告诉习近平，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视为当然，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回头可以看一看的。所以我觉得他谈一中，他接蔡英文的电话，实际上就是要这个他把卖过的羊再卖一次，告诉这个习近平，你在贸易上、在经贸上、在这个朝核问题上，你都要帮帮我的忙。我们看到这个，虽然他回归到一中了，虽然他说我现在不便接蔡英文的电话，我不想给习近平添麻烦，其实这一切都是习近平花了大的代价做了新的承诺换来的。川普损失了什么？他什么都没有损失。
好的，陈晓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实际上是给台湾提供了最大的安全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是台湾拿美国做筹码，不是美国拿台湾做筹码，而是美国为台湾提那个，是台湾拿美国在做筹码，就是说有了美国这个筹码，台湾才得到了最大的安全。那么但是并不等于说可以拿着美国提供这个安全任意去和对岸挑衅，所以我不认为台湾声律的那些主张 是应该这继续推进的。
嗯，
蔡英文在这方面处理的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健的。
嗯，
我同意前面破空的判断，但是我觉得他的政策上有一个很大的失误，最大的失误就是经济方面。我不认为他的这个经济上呢，有一个完整的通盘的考虑。他现在重点强调的还是所谓的七大项目是在基础设施层面的，但是我觉得他在最要紧的问题上，就是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度方面，他没有前瞻眼光。
嗯，
这方面他受到了商界很大的约束，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台湾今天的经济问题来源于台湾对大陆的过度依赖和台商把企业迁到大陆以后留给台湾的麻烦。
好的，
台湾政府无法逃避这个大难题。
好，我想请教一下魏碧周先生，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在台湾，就是今年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决定不给台湾发这个邀请函。那么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代表蔡英文政府外交困境的一种体现？那么请你跟我们简短的分析一下。
对，我想就是基本上就是九二共识的问题。九二共识，因为蔡政府完全不认同九二共识，所以中国在这个情况来讲，大陆完全没有可以谈判的余地，特别是在这个涉及到国际组织方面来讲。所以基本上如果说在国际范畴之内，如果台湾方面如果没有办法回而找到共识的话，那么当然这个就不会继续前进。可是说到这里情况下，大家我觉得这个北京也必须重视到很多一些事情，他不能够再继续这个扣住九二共识。
对，
因为大家都认识到所谓这个所谓不统不独这三件事情来讲，基本上现在已经不符合现在这个框架了。如果你再继续一个框架的话，你没有办法，就是说中国你要自己，大陆你自己要主导形势，你不能让这个形势来牵动你。你现在这情况很明显的是什么呢？今天蔡英文在这个520的这个就职演说，就职一周年演说里头，他说了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就是说，他说他们已经做到维持现状了。蔡英文自己说，我们做到维持现状，而且我们没有放弃这个对原来这个他在520谈话的这个承诺。同时他还说了一句话，什么东西？希望对岸，希望北京方面能够正确解读这次选举的意义。这是在以前没有这么明显说出来，正确解读这次选举的意义。他同时要中国要大陆能够尊重台湾人民的表现，然后再尊重台湾人民所做的选择。这点东西所造成的所谓造成改变现状的方式，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当台湾的民意已经开始在换动的时候，在变动的时候，北京应该要有方式来认同这种变动，而不是一直回去固守到原来的九二共识。
对，
九二共识必须要有2.0版。这个2.0版是什么东西？我觉得需要中国大陆方面跟这个美国也好，加上台湾也好，大家坐下来，希望找出一个2.0版。
嗯，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刚才魏碧周先生是从蔡英文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在刚刚举行的一带一路，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峰会上，那么中国请了朝鲜，但是却把台湾排除在外。我想问一下，您觉得大陆的这种做法是否恰当，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大陆当局的做法违背了他们所说的话，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同胞血浓于水，他们居然把北朝鲜都邀请到了北京去参加，而且北朝鲜在参加的时候给了中国一相当程度的羞辱，又是发导弹，又是发声明说要发洲际导弹等等，而台湾所谓的这个同胞，所谓的一部分居然不被中共所接收。我认为中共在这个时候是一切为政治服务，为政权服务，完全不顾民族大义，不顾这个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背叛国家利益的一个表现。另外这个蔡英文这个现在台湾来说是一个团结的问题，我觉得蔡英文不仅任用老蓝绿不应该再恶斗，蓝绿对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蓝绿应该一致对外的，台湾最大敌人是中共。所以我觉得蔡英文错得不错，比如蔡英文一件事，他没有追杀马英九，这做得很好，因为他如果通过法务部去干预的话，完全可以追杀马英九。马英九被起诉了，但是后来被判这个无罪。当年马英九就是这个追杀了陈水扁，这个通过我的有一个法庭庭长判决陈水扁这个保释回家，马英九却会见法务部长说这个不符合人民的期待，而干预之下把这个庭长换掉，又把陈水扁收监，结果是制造了本地人的一个悲情，把陈水扁塑造成一个神主牌。国民党当年垮掉就在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陈水扁这个悲情情节。今天的蔡英文不会这么做，证明他非常的
好，
稳健中道而且有远见。
最后有30秒时间，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对于刚才我们提到北京一带一路峰会把台湾排除在外，到底对台湾社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对台湾当然伤害很大了哈。一带一路是这个北京 已上演了一出大戏，所以这个他要请谁来上台，当然他有权决定。
对，
那我觉得症结在哪里？症结在还是九二共识。这个我觉得蔡英文这个刚刚这个毕周提到啊，说这个北京应该重新考虑啊，你不能抱着九二共识不放。我就我同意这一点。那蔡英文呢，同样也要考虑一个问题：什么叫九二共识？人过去我们说要一纸协议，九二共识连一张纸都没有，只是一个口头的约定。你可以有一个这个默契，不叫九二共识，但是意义差不多。那给台湾换来多大的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个北京要想，蔡英文也要想。
好，对不起，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